弟兄姐妹平安。看到弟兄姐妹啊，陆陆续续的从假期回来，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啊，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一起交通啊，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感谢主。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啊，提到说人有分三种，第一种是属血气的人，第二种是属灵的人，第三种啊是属肉体的人。那么属血气的人呢，就是指还没有重生的人，那么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亚当那个犯罪的生命还存在他们的身体生命当中。那第二种就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呢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那但是他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常常有一些不跟能够荣耀神的这些言行跟举止。那么第三种人就是属灵的人，那属灵的人是什么？体贴圣灵的人，他们遵行神的话语，那么在地上过着这个能够彰显神荣美的这样生活的一个人。那么你很有意思，如果你发现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罗马书是写给属全地的人，就是指属血气的。那么你接着往后看，就是属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跟加拉太书，那么这三本书是写给属肉体的。那么再往下看就是什么？另外三本书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再加上什么？哥罗西书。那这三本书是写给属灵的。那再往下就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专写到教会的盼望。所以你发现圣经的排列顺序啊是非常有序的哈。那我想如果是这是三种人，那么也有三种教会。那第一种就是说，如果是属肉体的教会，那里边有什么呢？有骄傲，有竞争然后有说闲话，甚至有论断。但是如果是属灵的教会，那它里面是什么呢？常常就是愿意有在圣灵里面合一，而且这个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如果是按这个标准，你们觉得我们北区教会属于哪一类的教会？属血气的有没有？举手一下。没有有一个两个。那么属肉体的呢？稍微多一点。属灵的教会呢？OK， 好。所以真的是，我想我在这里给我自己给北区教会来一个诊断啊！我做医生很想跟人家做诊断。我如果说了，大家如果有意见，我们等一下下面就可以再交通。那么北区教会是一个蒙神大大祝福的教会，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但是北区教会还有很多人不清楚的认识神，然后呢里面有属灵营养不良，还有灵性低落以及中年危机的症状。但是我们有愿意同心合一，而且最后建成属灵教会的这样一个愿望。那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中年危机呢？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因为我知道中年危机中年，但是我特地查一下，就是指那35岁到59岁的这些人，当你的工作和你的家庭稳定以后，他们突然觉得没有什么追求了，那这时候就要到外面去寻找刺激，然后来证明自己并未慢慢老去。我想我们当中，特别是在座当中，很多是中年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北区的目前状况的一个定义。我希望我说错，等下听众们可以谅解哈。保罗在一生当中，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有人说18个，有人说20个，反正不少。但是在保罗心目当中，有一个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榜样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他心目当中他说是他的冠冕，是他心中的喜乐。那你们知道这个教会是哪个教会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腓立比教会。那我想今天我的讲到我就想借着这个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以及他如何顺服圣灵的带领， 来了欧洲，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然后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教会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保罗会说它是一个魔幻的教会，是一个榜样的教会，然后从当中探讨其中的一些特点，我想对我们教会有一些帮助。那好，那我在这之前，我想啊，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大家我们一起来低头。主耶稣，早晨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在这里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好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你。主啊，孩子站在讲台上左口笨舌，主啊，但是求你能够让我说得清楚，让听的也听得明白。圣灵在这里大大的运行，让听的和讲的都同感一灵，同被建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那我稍微花几分钟简短介绍一下这个宣教旅程啊。这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啊，他们上次啊，林长老跟祝牧师已经讲过了。这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经过的这些城。那么到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话，有一个背景我稍微介绍一下。在十五章的最后36节，特别讲到保罗跟巴拿巴，他说我们要回到原来我们宣教的这些城，就是这些城去兼顾弟兄姐妹。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在使徒跟这个啊长老他们定了一些规矩，就是到底得救需要不需要割礼这些事情。当这些一些教导跟一些混乱澄清了以后，他们需要回去这些教会，告诉这些教会来兼顾他们。所以第二次旅行的这个路线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大家如果看，他们是从安提花一起出发，然后经过基利加，然后到这个特币，最后到路斯德。那么在路斯德啊，他们就找到了他们这个宣教的同工，叫提摩太，而且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替他行了割礼。那第二件事情呢，那他们就经过这些教会，就把这个啊耶路撒冷的教这些教训啊，还有这些啊他们讨论这些规条，就交代给当地的这些信徒，让他们遵守。那你发现当这些教导这些错误的这些啊教导跟他们这些错误的啊以前错误的言论并纠正以后，那圣经里面说这个教会就信心就加固，而且什么人数天天加增啊，这是他们的啊这个当时的状况。那然后就进入到第16章，那第16章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讲到这个保罗跟带领这个啊希拉。那如果讲到这里，我要稍微提一下，为什么会带领希拉？本来是说保罗要跟巴拿巴一起去，但是因为他们在带领马可的这个同工的这个意见上有些分歧，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从庞菲利亚突然中途就跑回去了，那么他们因此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就有一些争执。那么最后呢，保罗就带了希拉，巴拉巴就带了什么马可，最后他们分兵两路，就两个宣教团队。结果巴拉巴跟这个马可就从这里塞浦路斯从这个岛上过去，然后到了第一次宣教旅程。那保罗跟希拉他就经过了这个长长的这段宣教旅程哈。那这段宣教旅程继续的往下走，等一下我们还会读到。那么他们到经过这里，最后是到了特罗亚，然后在这里就马其顿的意向哈，然后就过到这里，这是欧洲啊。如果现今来看，这个地方是土耳其，这个是啊希腊，那么这段是现在的南斯拉夫。那这个地方是以色列，那这个地方是埃及哈，还有北非一些国家，所以大概是这样。那么他们到了菲律宾以后，最后继续的往下走，那么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再到庇里亚，最后到了雅典。那到今天我们重点是在讲在菲律宾，那到帖撒罗尼迦、庇里亚跟雅典是下一次我们的主日的信息啊，是雷蒙弟兄为我们介绍。那最后他们到了哥林多，然后再回到以弗所，最后啊到啊凯撒利亚。好，这是整个第二段啊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大概的一个路线图。那好，那我们一起来念。那么这一段哈，就是讲16章的第一到第10节，讲到这一段的行程，就是保罗跟希拉经过加拉太亚细亚的行程。 那么里面第三件事情就讲到保罗他跟希拉是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圣经，好，一起来。帮助我们，保罗。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跟宣教团队对神带领的这个顺服。那么我这里有一个有一个见证哈，这个六年前我们的教会当时正在行脚教会。那么我们前面三年前聚会的教会叫 FBC， 就是中文叫信心圣经教会。那么当时他们在祷告当中有这个看见说他们要开放他们的教会给社区，而且他们觉得是要开放给西班牙裔的。那么恰巧在这个时候，圣灵也感动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也在为我们教会寻找场地来祷告。那一天呢，他就灵修的时候就读到创世纪的24:12，那你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早期就是利百加的故事里面，他的仆人里面跟神祷告，那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使我今日遇到好机会。所以这个姐妹上班的时候，那她平时都不跟陌生人，一般不跟陌生人搭肩的，那一天她这句经文一直在她脑袋说，那我今天怎么样，什么好机会呢？所以她就主动那天就跟这个陌生人这个打了招呼。没想到这陌生人讲到教会的情况，我们教会华人教会在寻找场地，结果这个陌生人很恰巧就认识了这个 FBC 的先教牧师，后来就这么奇怪的联系上了。神的带领后来就让我们的这个，因为这个先教牧师让我们的教会在 FBC 聚会了3年，就然后也因为他们这个开放国度的胸怀他们教会人数增长很快，在我们搬走之前他们就搬到新堂，而且人数基本上翻一倍。所以讲这是圣灵完全的带领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那这是一个讲到圣灵的带领。那紧接着我们刚才讲到他看到马其顿异象，而且这个时候路加也加入了这个宣教团队。那为什么？因为在第十节他们从前面的他们，大家注意看到第十节变成我们了，所以写使徒行传这个作者路加也就加入了宣教团队。所以这个宣教团队就变成了有4个人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什么呢？路加，就变成4个人了那所以当这个宣教团队就跨过，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就跨过了这个现在的爱琴海，从特罗亚进到这个到了菲利比。所以当这个福音就是往欧洲来传，那么这个菲利比是欧洲的这个要从亚洲到欧洲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那但是你会发现，虽然是圣灵的带领，但是圣灵所引导路也不一定是平坦的。你就会发现福音的进展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圣灵的大能能够让福音继续的进展，带领很多人信主。那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撒旦使用诡计跟手段来拦阻福音的进展，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如果大家注意的话，路加几乎用了这个使徒行传16的一大半，后半段一大半的篇幅来介绍保罗在腓立比的工作。那现在我们来讲讲腓立比这个教会有什么特点。第一，就是这个教会是开始以祷告。保罗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群妇女在河边祷告，包括尼底亚，所以这个祷告他们是这个教会是建立在祷告之上的。那我自己在祷告上有些学习，我记得我们搬到乌伦的时候，大概已经是2004那时候已经10几年了。那我们乌伦有祷告会，那时候我自己认识神也不深，然后我对祷告会也不知道，也真的是认识不清。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说， 你今晚就不要去了，就那两只小猫，我看你就不要去了。结果我太太就对着我说，魔鬼撒旦退我而去啊。后来我还想，他怎么骂我是魔鬼撒旦。后来我才知道，哦，我身上原来就像等一下我们讲到身上被附了鬼啊，所以我太太在我身上赶鬼了。所以我也是希望这个例子能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哪一个配偶要去参加祷告会，如果他不让你去，你就说魔鬼撒旦退我而去啊。所以啊，但是我真的是从这当中我慢慢的学习祷告，真的是祷告，我现在越来越深的觉得祷告是我们人跟神在圣灵里的相交跟相会。如果你真正经历到啊，祷告里面那种甘甜啊，那里面的认罪，那里面的悔改跟神相交啊，你就会真的是会对祷告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相信我们的教会的我们教会的复兴，我们教会的真实的成长，一定要建立在祷告之上。现在我们教会的问题是灵性低落，圣灵工作缺乏，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祷告不够，我们祷告时间不长。包括我自己，我真的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的会众要悔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祷告上。所以腓立比教会第一件事情建立在祷告上，第二件事情他们是建立在神强而有力的话语之上。那保罗来到这个教会，你注意看他来到这个河边的时候跟那些妇女讲道，那些妇女就留心听保罗的话。然后你再往下看，那个使女被鬼附了，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至高神的仆人向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是一个道。再往下看，你到讲到那个禁足在监狱里面得救以后，他就把保罗跟希拉领到他们家，这时候保罗就把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听。所以你发现这三个里面都有道，所以这个保罗跟希拉到这个教会以后，真正把他们的教会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论你的服事，你这个教会都是走不远的，因为你的服事是凭着血气服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发现这个教会有圣灵很大的工作。那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说，保罗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么带了尼底亚信主以后，过了几天你就发现一个被鬼附这个使女，这个每天就好几天就跟在保罗后面，然后他们就说了一个，这些至高神的仆人向你们传扬神的道，然后又跟着这些至高神的人向你们传说神的道。好，接连好几天，圣经里面说什么？保罗厌烦，然后什么？转身就说，怎么说呢？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其实你去看英文，它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柔软，叫吩咐。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叫 command， 就是我命令你出来。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圣灵的大人在保罗的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会发现当保罗跟希拉被下到监狱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没有埋怨啊。如果要是我，假如说我跟马克被抓去的话，我肯定跟马克说，这怎么回事？不是圣灵的带领吗？我们过了这个海到欧洲来了，还带领了尼底亚信主，刚刚还赶了鬼，怎么一下就被抓到监狱来了？肯定在这边讲，而且呢，圣经里面讲被打得遍体鳞伤，背部出血，然后脚什么上了木狗脚链，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下到那个 inner 这个 cell， 就是我们的内监最里面的最看严密看守的，然后外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禁足这个我们叫警官、狱官哦，就是警察把守，肯定就抱怨还。但是保罗、希拉他没有，他什么？25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呢，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一个真的是一个能量在里面，能力在里面，圣灵的大能。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切花这个祷告、唱诗、赞美神。我自己有一个经历，那大家知道我的女儿生病好久一段时间了。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一段祷告，但是老实说，我有一段时间灵里面是还是低落的，虽然有祷告，但是有 有一个经历让我突然觉得我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祷告跟赞美的意义。那是在几年前，我女儿从乱世大学回到北区，那个主日刚好她带领是联合敬拜，那是她跟青少年的带领。那她在台上就带领了一首歌，叫中文叫你鼓舞了我，英文叫 You Raise Me Up。 啊，这个歌词我很感动，我可能要借着机会稍微跟大家念一下哈。这就是祷告赞美的力量哈。他说，歌词唱到，当我失意低落之时，我的精神是那么疲倦不堪，当烦恼困难来袭之前，我的内心是那样的负担沉重，然而我默默的伫立，静静的等待，直到你的来临，片刻地和我在一起。你激励了我，故我能立在群山之顶，你鼓舞了我，故我能行进于暴风里的阳面，在你坚强的臂膀上，我变得坚强坚韧强壮。所以 说真的，当我看到我女儿在赞美的时候，她就是在那里夸胜。所以这个经历非常深的感染了我，让我深深明白这个道理。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他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就祷告，但是当我难处大到一个程度我没办法祷告的时候啊，我就赞美。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困难当中的很重要。好，当我赞美是信仰的标志。我记得前不久啊，佩琴姐妹好像在我们的微信网里面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说信仰需要经历绝望。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信仰需要经历绝望。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你在你的啊，无论是婚姻当中、教养子女当中，你没有甚至没有经历过那个绝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真的还没有真正经历到什么叫信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祷告、唱诗、赞美神。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当锁链断开，这个监门前开的时候啊，地大震动，锁链断裂，监门前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跟希拉他们没有什么，没有马上跑。要是我的话，神开路啊，快跑啊，肯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没有跑，那些囚犯也没有跑。我想这就是圣灵的大能，这真的是圣灵的大能。因为圣灵呢，他就能够彰显他儿子的这个真正的大能。你知道《使徒行传》整个二十几章，他最中心的思想就是那句话，第一章叫 A1A 哈，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什么要将这个传到什么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什么地极。那这个就是讲到要圣灵降才要赐你们能力，这能力是什么能力啊？就是耶稣的权柄跟能力，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真的要很理解的哈。那我们来一起读这个，为什么保罗他有这个能力呢？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我觉得这能很清楚说明这意思。我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显明在我们身上。第二个哈，大夫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所以这就是保罗所传福音的哈，圣灵带下极大的能力。这是第三点。第四个，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传福音。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因为从头一天起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啊，兴旺福音。这里保罗传的福音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信耶稣得永生，只是单单这一个，他是把整个福音的真髓带出来，就是什么，带出基督，带出耶稣。那后来保罗在写了腓立比书的时候，清楚地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讲到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道路， 基督是我们的榜样，然后讲到基督是什么，是我们的标杆，最后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喜乐，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是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所以他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完备的福音。所以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讲到说这个教会它是完全一个乐于服侍有爱心的教会。你会发现这个保罗到那里是跟他们讲到的时候，尼底亚信主以后，他们就把马上把保罗跟希拉接到家里，然后什么强留他们，这是他们的爱心。第二个，禁足也把保罗跟希拉接到家里，为他洗伤，然后预备换食，对吧？这是看到了保罗在马其顿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为他送了什么，供给他生活的需要。然后保罗就是保罗离开到撒加利亚啊，不到撒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还为他送了这个奉献。保罗他是一个支帐篷的人，他一般都基本上不收别的教会的奉献，但是他就收这个教会的奉献，你可想而知他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每逢想到你们，我就为你们感谢神，我为你们祈求的时候，我心中常是欢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包含的言情里面露出来的意思。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牧师刚好这周不在，想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是不是欢欢喜喜的，然后我们想到牧师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欢欢喜喜的。我觉得让我们去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个是我讲到保罗不，腓立比教会的这个教会有这五个特点，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第一个，这个教会是建立在祷告的之上的。第二个，他们这个话语这个教会是建立在神强而有力的话语上。第三个，他们这个教会有圣灵的工作。第四个，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传福音。第五个，这个教会是乐于服侍，而且什么是有爱心的教会。保罗说他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他的冠冕，是他心中的喜乐。我发这张照片也不是来讲我们自己，我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教会已经三年这个不孕症，没有生出孩子来了，现在第一个三年后生了第一个，这是叫做溪水旁叫 Quickside。 我要花几分钟稍微讲一下这个例子。我们家开放了13年从2005年到现在13年了。我们在服侍小组的事情上经历了高高低低，如果包括国际婚姻小组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家这个小组已经分过第五次了，这是第五次的这个分组。那我真的非常的非常喜乐，心中充满了感恩。感恩的理由之一是当我在预备这讲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小组其实就是按腓立比教会他们这样的一个去做，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这就是一个魔幻。我可以讲几个例子这个在这些溪水旁叫 Quickside 这些有好几对年轻弟兄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之前我们的小组服事其实也在经历这个灵里面一个低落的时期，所以我常常觉得聚会以后好像灵里面起不来。后来我就借着有一个慕道友来跟我们说，好像到你们小组好像感觉不太好，好像没什么太大带劲。后来我们就同工在一起祷告，后来神就将了几对年轻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的教会。那带到我们教会以后，我就发现我们真的是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什么，非常第一非常有活力，第二他们渴慕神，第三他们追求。那表现在什么，你看他们 CCF 跟主日学基本上都不旷的我还要举例我这名字也可以讲出来，今天因为是为了荣耀神，我可以讲。一般要说讲这个讲员在讲台上最好不要讲名字，我今天要破例一下一个姐妹叫刘凤姐妹她徐凤姐妹，她孩子才不到2个月 就带着孩子到主日学去，而且喂奶她都不愿意出去，把那布一盖他就在里面要听，这么渴慕的心。那三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叫他三剑客，三剑客的夫妇 CCF 跟主日学几乎都没有断过。这是第一个我要分享在神的话语上。第二个在祷告上，我原来服事的时候常常把我想到哪个弟兄姐妹家里需要什么我就写一下然后发给小组， 后来发现这个小组现在的小组长王超弟兄啊，他就把每一家每一户去收集祷告，然后把它列出来，最后发到这个小组里面。我觉得这个深度就很深，真正能够体会到我们自己真正很需要祷告那个部分。所以我而且祷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最后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手拉着手心连心在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爱就是这个透过这个肢体的连接，将这些祷告的事项都放在里面。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也有圣灵的明证。你就发现我们这来的这个小组里面啊，那、这个海岩弟兄啊，还有常丽姐妹，他们家去年不仅洪水过完，你发现你越想火热服侍神，魔鬼撒旦就来搅扰。结果他们家又遭洪水，然后什么？过不久他就右眼啊。左眼，我应该讲左眼就遭到这个魔鬼撒旦攻击，然后就看不清楚，最后他自己也觉得软弱，不想去参加这个三福了。后来也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弟兄姐妹的鼓励，他后来报名参加了。你就发现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这个常丽姐妹回国带领三个人信主，这次他们夫妻一起回国又带领七个人信主，一下十个人信主。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有圣灵的大人在里面。好，然后你看到这个里面，你看到那个有个姐妹的父亲意外的过世，现在魔鬼撒旦在这个海岩身上，这个没有把他攻倒的话，他是左眼，现在来攻击我太太的右眼了。那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你看真的这个，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撒旦的在里面做中哈。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就讲到，该已经提到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你就发现过去这一年，包括这个啊小龙的父母亲也来，也已经信主了，所以这个小组真的是有啊兴旺福音这样一个热忱。第五个，他们乐于服侍，有爱心哈，是一个有爱心的这个小组或者这个教会。你就看到说，海岩跟常丽还有这个龙龙跟这个郑明啊，他们其实龙龙是已经啊还没有受洗，但是跟郑明。他们已经开放他们的家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而且乐于服侍的。所以当我在准备这讲章的时候，我就突然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这个小组过去这一年，我们这个小组为什么每次聚会我们到十点钟都散不了，真的圣灵的火在这里燃烧。我觉得我就是想借着今天这样一个讲道的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这个啊，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的不足，我们的啊，我们应该改进的地方。我希望我这样的分享不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啊，也那个，如果是我该点到名字，弟兄姐妹对我有些意见的话，也请你们包涵。我相信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好，这是我该要分享的哈。那我们有什么回应？如果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的话，我们教会2010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是团契，只有80个人。那时候我们的意向是扩张帐幕，直趟北区，那是我们的意向。到2012年的时候，北区教会成立，当时我们是在旧的教会，就是 LBC 聚会，那时候有120个人，有7个小组。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堂。那时候在过去那三年当中，2012到2015年那三年，人数增加了大概100人，小组从7个增加到10个。那我们的那2015年的意向就是什么？承先启后，栽培装备拓殖，这是我们的意向。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你发现我们的人数从三年前的220人到现在只有什么230人。你发现小组从10个增加到11个，这一个不是我该讲那个 quick side 小组，是英文的一个小组，所以我刚才会讲说我们三年不孕症生不出孩子来。所以我真的是就觉得从这些数字里面，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在里面有亏欠，而且我刚才自己跟北区教会诊断，就是我们的灵性啊，属灵营养不良，我们灵性有低落，我们在灵里面没有合一，我们应该悔改，啊，这是我里面自己的看见。 那我个人的这个看见，就是说我希望在2022年，就是我们教会10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达到300人，我们的小组能增加到16个小组。你想想，现在每周的教会啊，每周来新来的朋友大概有10个人，每个月10个，一年就120个。我们扣如果扣掉路过的哈，来探来经过这里哈，来探亲的，好，去掉一半，60个人。好，我们60个人，我们中国人讲一半再一半，我们对吧？就30个。好，我们不讲30个，我们60个就留住1/3，我们就20个。如果我们一年里面能留住20个新来的朋友，我们就大概有2个小组的规模。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如果从这张幻灯里面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啊，所以我这边写着我们的目标，能不能我们在家教会，也就是小组上，我们能够努力，这个我们教会的增长是有希望的哈。那第二个我想讲我们个人的啊灵命，跟这个第二点我想讲个人灵命，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重整跟上帝的关系。我刚才讲到说，对照腓立比教会，对照奎克赛小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把秤，有一支的尺，我们会称出我们自己的不足。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要有感就动，有引导就去行，有责备嘛，心里就不安。我希望是这样的哦。与神的关系是跟你的灵命光景是有关系的，你不进则退，不兴则就，不胜则败，这是属灵的道理。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记住。第三点我想讲合一的团队侍奉，在小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能够 everything 都能做的，有些人有传福音服事，有些人有带啊神的话语的恩赐，有些人有招待有服事人的恩赐。我觉得我们小组里面需要有合一的团队侍奉，我们不是在，我们不仅要做教会的同工，我们也要做小组或者是属灵的同工。所以我建议你去找一两个弟兄姐妹是成为你的属灵伙伴，常常的一起在祷告，一起生命能够长进啊！这是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是经过这样一个，我尝到了甜头，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这样。那这个回到前面一张 slide， 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样的教会。我自己把它列出这几点，第一个是牵羊、护羊、领羊跟带羊。所谓牵羊，就是来到我们教会的就像这样把它牵住，不要让它流失掉。那具体体现是什么，我们现在成立了联络小组，联络同工，我觉得非常好，弟兄姐妹关怀新来的朋友，然后把他介绍到牧师办公室，介绍他，让他觉得有温暖，这教会他真的有爱心。然后接下去呢，我们教会有个改进，这个今天没有午餐，下个礼拜就有午餐了。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午餐，这是中国特色教会的一个特点。我希望这一点也能留住一些人。第二个护羊，就是说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羊群。我觉得这里面有亏欠，我们小组、我们教牧、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关心不够，爱护不够。我们很多家里发生事情我们不知道，真的我们这要悔改。第三点就是领羊，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些群羊带到溪水边，所谓让他们渴慕神的话语，让他们喜欢祷告，让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忱。然后最后一个是带羊，让他们成长起来以后，他们真的被神的爱感动，他们愿意什么，愿意出去带羊，带领小组，带领别的弟兄姐妹信主啊。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在里面很深的看见，就是我们这个教会需要是牵羊、护羊、领羊跟带羊啊，这几个功能哈，跟项目我们要去做。啊，最后一点我想分享，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啊带领。北区教会明年就要独立了，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保罗跟啊顺服跟敏锐圣灵的带领。神将你带到乌冷，有他的美意，你知道吗？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10年就过去了。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深深的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陷入在那个中年危机里面去寻找外面的刺激。如果你能寻找认识神那个刺激，好的无比。如果不是的话，那个刺激就要把它消掉。 弟兄姐妹，我们生命跟侍奉成败的关键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还有我们的身份，乃是在于我们里面的什么基督。所以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今天这个信息能够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学习保罗，他不管到哪里，不管碰见什么人，不管遇到什么处境，他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带下圣灵的大能。我觉得这是这篇信息给我自己的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动。那6年前如果大家记住的时候，我们在西区接受了北区的母会北区西区教会的差遣，我们来到北区职堂。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仍然不忘初心，能够让那个激情能够常常能够涌流在我们心里，让我们都愿意说，对主说，主啊，我要先然的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跟随你的脚步不离。在北区就让北区得胜到底。好，我们请敬拜团队一起上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全然为你》。